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这是两年前来你们教会讲道之后第二次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有一些可能这个因着有临时的事情当时不在。那很感恩呢，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哈。我相信今天早上好多弟兄姐妹参加了小组的灵修哈，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哈，短短的两节经文，但是里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聚焦在创世纪的32章。那我首先鼓励大家，如果有纸质版的圣经或者是电子版的圣经哈，打开圣经啊，因为我们会来解释很多的经文是需要前后对照着看的哈。所以首先我们在创世纪32章之前，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创世纪31章在讲什么。我们这个已经解经，那创世纪32章的背景就是创世纪至少31章，甚至整个创世纪哈。那其实创世纪31章提到了雅各逃离了他的舅舅拉班，那个呢其实像一场小型的出埃及记，上帝把雅各一家从20年在拉班手下的不义和压榨剥削当中带领了出来，让他们踏上了回归应许之地的路程。但是呢，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的母舅拉班走了，外面的仇敌好像暂时退场了，但是在雅各回家的路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他的哥哥以扫。因为在20年前雅各用谎言欺骗了他的父亲，得到了以撒的祝福，也欺骗了他的哥哥，夺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仓皇出逃。20年之后他终于要回家了，但是他却发现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面走过来了哈，注意400人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离开了一个困境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上帝的带领呢，常常不只是让我们脱离外在的压迫或者不义，更是要我们面对内在的恐惧和老我的罪。那创世纪32章呢，就是雅各在旷野中来面对自己的罪和惧怕的一章。那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一个满怀惧怕的人如何被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祷告里面，以及一个用尽计谋想抓住一切的人如何在夜里抓着神，跟神紧紧的摔跤，一个名叫雅各的人哈，抓取者如何被神改名叫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改名字意味着他的生命和他的身份都改变了，啊，尤其是在旧约里面。所以创世纪32章的主题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说上帝不只是带领雅各要出离不义，在创世纪31章，更是要在32章在夜里把雅各破碎，然后变成以色列，让他不再靠人的抓取或者算计，而是要靠神的恩典和应许。而这个其实也是后来摩西五经第2卷出埃及记的核心，上帝不只是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更是要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是，神啊，改变万界的环境，我们很少祷告主啊，改变我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从3个大点来看这一章的经文。1到8节，我们看从惧怕到神的同在，然后当雅各软弱到一个地步啊，他也安排了很多事情之后，他发现还是不够，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从祷告到上帝的应许9到21节，以及最后的22到32节，跟神的使者来摔跤，从摔跤到神的破碎。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正如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你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来恩膏孩子的口，保守孩子的心，让孩子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不管是讲道的还是听到的，都有谦卑受教的心。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那奇妙的更新的、安慰的、医治的、坚固的工作。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八节，从惧怕到神的同在。那一刚开始哈，在创世纪三十二章就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那我们看这个经文说，雅各仍旧行路哈，跟他的舅舅拉班离开，继续往迦南方向走。然后首先记载的是神的使者遇见了他，然后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涅。那马哈念是什么意思呢？马哈念的意思是两个营或者是两队，那就军兵。那雅各刚刚离开了他的舅舅拉班，还没有走多远，神就让他先遇见了两队天使的军队。这是上帝给雅各的一个提醒和记号，他不是在孤军奋战，他不是一个人上路，有神的营，有神的使者在护卫他。弟兄姐妹，注意这个顺序哈。其实后面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二章，雅各遇到很多问题，他里面的惧怕，他里面的这种各种的安排，以及他不知道前路如何，他做了很多安排，然后祷告，到最后才遇见神的使者来摔跤。所以是神的营，神的军兵先出现，然后才是雅各的惧怕和他的策略。上帝的同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等我们有信心或者我们信心足够大才出现的。就像出埃及里面啊，出埃及记，上帝的云柱火柱在其中带领以色列人与他们同行，不是因为这些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信心很大，而是因为神是守约的，不是我们表现好神才同在神才同行，而是按照他的应许来践行他的约。那接下来我们看以扫哈，他打发人去说有四百人迎着他们来了。在三到六节哈，雅各主动派人哈，打发他的仆人去见以扫，想探一探他哥哥的口风啊。他对这个他的仆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雅各的用词是非常谦卑的，他称以扫是我主，称自己是你的仆人，这是一个典型的降低姿态，一个典型的求和的姿态，甚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极力的讨好。但是他派去的使者啊，回来报告他的消息，让雅各非常的惧怕，他的心沉到了谷底啊。他仆人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四百人，亚伯拉罕去救他的侄儿罗德的时候，带了318个强壮的兵丁，还打了胜仗，当然是神的恩典。这里来了四百人，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就会问，这个是好像来迎接弟弟或者是探亲访友的一个阵仗呢，还是带人来打仗干仗打架的阵仗？所以雅各心里是很惧怕的，他不确定这是要干嘛呀，以扫哥哥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而且他好像也没有给我仆人一句话，什么都没有，只看到来了四百人，而且是正迎着你来了。这其实是加深了雅各的惧怕和不确定性，以至于才有后面我们第二个大点他要去祷告了。因为他虽然前面送很多礼或者是怎么样，他还是惧怕。所以那第七节你看，注意雅各的反应，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注意这两个词哈，惧怕和愁烦这两个词，惧怕是对外在威胁的一个反应，而愁烦呢是他内在的焦虑和无助。雅各陷入到一种双重的恐惧当中，然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把跟随他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啊，两队啊，他把这些分成两队。注意我们前面刚刚讲一节和二节是上帝差派来两队或者两营的天使天军，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个对比哈，神的两个营是属天的护卫，而雅各的两队呢是属人的计谋，属人的自保。然后七到八节接着说哈，他分成两队，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经文第八节说得很清楚，以扫如果来击杀这一队，那还可以剩下另外一队，他们还可以逃跑，还可以存活。这就是雅各哈，一个习惯用人的计谋来应对危机的人。他不是不信神，但是他的本能反应，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我得想办法， 我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得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常常也是这样呢？明明神已经显出他同在的记号，就像前面说，一刚开始雅各仍旧行路，然后就看见两营或者啊这个马哈念的这个军兵，而且他很清楚知道，他就说的这是哈神的这个，对吧？但是我们仍然被各样的惧怕、焦虑、愁烦所驱动，我们拼命的做各种的计划或者是预案。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做计划，做计划是错的，关键是你的动机，你为什么做计划。你更多是依靠神以及他差派来的一些同在的印记、天使、天君，还是更多依靠你的计划？那雅各从人的角度说，当时分成两队是非常合理的危机管理、危机管控和预案。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在哪里？你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出埃及最大的拦阻常常不是外面的法老和他的追兵，而是我们里面的惧怕。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到了红海边上，到后面法老的军兵追过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神已经用石灾、用云柱、用火柱，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同在、这么大的印证，来再次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我一定会把你们带进迦南地。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怀疑神借着摩西对他们的带领。同时，惧怕也会让我们人忘记神的应许、神的大能。惧怕会让人休想重新回到老我，重新回到埃及。惧怕会让我们后退、小心、软弱，又想回到老我的样子。但是感谢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不只是把我们从环境、从困境当中救出来，他更是把我们被从这种惧怕、愁烦驱动的奴役里面救了出来。我们真正的埃及地，虽然旧约用在埃及这个物理的方式来表达说在埃及地为奴，但其实他们真正为奴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 heart 是被奴役的，被他们的欲望、被他们的肉体、被他们的这些罪奴役着。到了新约，这个说得更清楚了。对，我们之所以被奴役，其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的那个肉体、我们的血气。对，所以神其实应许我，耶稣基督应许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的同在，是先于我们的信心和表现。他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心中同在、同住、同行。就像马哈念的天使，其实是先于雅各的那些挣扎、那些惧怕，甚至他后面的安排和祷告就已经出现了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应用和挑战呢？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识别你的生命当中的以扫是谁，以及你的生命当中你所惧怕的那个400人是什么。此时此刻最让你惧怕愁烦的人或者事情是什么？是工作吗？是身份吗？是家庭吗？是健康吗？是某个冲突的人际关系吗？我们首先要承认，或者说首先要识别出你真正的惧怕是什么，你真正的敌人是谁，然后你才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在圣经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你首先要识别你的偶像，你的敌人到底是谁， 你跟谁在打。如果你连你的敌人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是不可能跟他打胜仗的。你都不知道你在跟谁打，那请问你怎么给他打？你打不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打。为什么？我敌人在哪里？但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情绪告诉我们是我不舒服、我难受、有问题。那问题是什么？问题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上帝恰恰记得这些难受、这些痛苦、这些不舒服，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生命中某些罪、某些偶像、某些老我需要被曝光出来，需要被处理、需要被致死、要被破碎。然后呢，上帝会重新用他的恩典把我们替老我像陶匠一样敲碎了，重建、重新使用、重新更新。而且我们在遇到事情、遇到惧怕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神的 两营的马哈念再来做计划哈，计划当然可以有，但是我们要把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放在第一位。我们遇到事情不是一来就想法子找人托关系，而是先来祷告，先来敬拜，先来交给神，然后再来做人的本分的那个部分。一定是我们有的时候传统家庭教会说遇到事情祷告先行，为什么？如果真的是你是让神来做主的话，你确实应该先把你的事情交到神的面前。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遇到事情不是神做主，是我做主，我想办法，直到最后已经没法子了，神啊救命啊。对，我们的真实的本相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常常宣称说我们信靠神哦，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哦，基督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哦。但是实质上很多的信徒只希望、只接受、只相信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拿到救恩的门票，拿到天堂的门票了，但并不接受基督是他生命的主。对，生命的主就是你的所有的一切都要降服在他下面，都要顺服他的带领、他的安排、他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婚姻家庭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才是以神、以基督为主的意思。不只是说哎，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为我的罪死复活了，我相信、我应信、我称义、我得救了，真好，然后以后我该干嘛还是干嘛，该爱世界还是爱世界。这其实你并不真的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并不真的相信，并不彻底的相信。那同时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惧怕、遇到愁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心意更新，看到因为有马哈念神的天使天君的同在，神同在的印记，所以我们可以从被惧怕、被世界上的这些环境驱动更新为凭着信心、凭着对神、对基督的信靠来驱动。所以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最驱动、最根本性的影响你做那个判断、做那个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如果回到我们这个经文，你的决定是被恐惧推着走呢，还是被上帝的应许推着在走？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以扫是谁，或者说是什么？也许是一份即将来到的一个裁员通知哈，最近很多公司有这个 lay off， 一段破裂的亲密关系，一个比较调皮、比较叛逆甚至无法掌控的孩子，或者是一个体检报告，一个恶化的健康报告，说可能怀疑疑似有肿瘤啊，甚至是一个你曾经大大伤害过的人，你心里的甚惧怕、甚愁烦是什么？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没有应许天色常来、花香常满，但是他说我的平安是赐给你们的。这个平安不是被这个世界或者是能够被环境带走的。我们看这里创世纪三十二章的经文并没有责备雅各的惧怕，它是让我们看见说惧怕是真实的，但是上帝的同在更优先也更真实。我们很多华人移民家庭习惯用提前的规划做计划来应对焦虑愁烦，多存一点钱，多买一份保险，多给孩子报一个兴趣班，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这些本身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只停留、只依靠在这些上面的话，那我们就会像雅各一样，即便已经分了两队之后，还是夜不能寐，心里还是惧怕愁烦，而且彻夜难眠。所以这个经文其实要带领雅各，也带领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从惧怕进入到神的祷告当中。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从祷告到神的应许。那雅各把这个他的这些财产、仆人等等、妻子儿女分成两队之后，经文没有说雅各立刻就行动了，而是说他祷告了。所以因为雅各在这里已经到了尽头，他能想的法子都想了，他能做的都做了，他现在只有最后的、最后的一条路、最后的一个办法，求神。所以在这里他祷告了。这其实是雅各在创世纪当中比较长的一个祷告，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祷告。 而且结构呢也比较清晰。那我们首先来看，他首先来呼求神，他是称神是那位立约的神哈。在这个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他在述诸上帝在过去从亚伯拉罕的立约到跟他父亲以及跟他的应许。他在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雅各不是说神啊救命啊，他是先来定位和聚焦，说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与亚伯拉罕以撒立过约的神，是呼召我雅各回到应许地的那一位神。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我们对着空气那儿喊，祷告是要回到神的约里面，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紧接着他呼求神之后，他马上承认自己是不配的。在第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那我在 Peoria 那个教会服侍很多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概就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提着大概就两个行李来到北美，但如今在这边有房有车安家生儿育女还有退休金。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不管是港台的还是大陆的，就是几个行李当时来北美，可能手里几百或者可能几千美元，多的话可能有几千美元，少的就几百。但如今现如今神给你们的是什么？神很大的恩典。而且这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理所当然哦，不要觉得这些理所当然。对，所以他承认自己不配，他这个祷告是很真挚也是非常宝贵的。雅各承认说他今天拥有的一切，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羊群，不是靠着他的聪明换来的，他说得很清楚，他一点也不配，是因为神的慈爱和诚实才得到的，他是不配的。弟兄姐妹，这跟前面哈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他也有一个信仰告白，其实是对齐的，是类似的。他在拉班家里二十年，雅各终于学会了一件事情，他所有的这一切不是靠他自己抓取的，而是因为上帝一直在保守他。对，而且接下来他具体的向神来呼求帮助。在十一节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而且他还非常诚实，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而且不止杀我，你看我的妻子儿女都杀，非常真实，非常诚实。在神面前他的祷告，他没有遮着眼子，或者说再试图拿所谓的像我们昨天晚上学的夸自己的肉体了，你看我都这么好了，我都替你的话了，我都回来了，你该保守我了吧。没有，他非常真实，他知道他在神面前是一无可夸的。对，他没有讲漂亮的属灵话，他把他最真实的恐惧愁烦惧怕摆在神的面前，我怕哥哥杀我，连我老婆孩子一起杀了。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需要包装属灵的词语，你可以把我们最真实的惧怕、最真实的软弱、最羞耻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雅各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啊，十二节。所以雅各他在这里他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他说你曾说过，你曾经应许过，你曾经答应过，你曾经保证过。他不是要操纵神，他是把自己重新放回到神的约当中。对，就像摩西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后面神说我不带他们走了，摩西说啊不行啊，神啊你当时说你要带我们的，以及说你要真不带我们走的话，那到时那些万国万民的人怎么轻看你嘲笑你啊。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神啊你说过的话你就一定会负责的。他不是在怀疑，他是在强调叫重生。以及呢，雅各不是祷告之后就啥都没做躺平了等死了，没有，他祷告之后他仍然尽责。我们看他祷告之后他就开始安排，十四到十五节，他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山羊两百只，公山羊二十只，母绵羊两百只，公绵羊二十只，乃宰制的骆驼三十只，各带着宰制，母牛四十只，公牛十只，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我们读起来觉得有点琐碎，但是这个详细的礼物清单其实显示雅各是非常用心的。他吩咐他的仆人分队送去，每一队之间要隔开，先用这些礼物来打头阵打前阵，一波一波的希望能够软化他哥哥以扫的怒气。 而且经文这里很明显记载了他的小心思哈。二十节，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或许他会容纳我。很清楚，很直白啊，解他的恨原文的意思有遮盖他的面，有息怒的意思。所以雅各想用礼物来让他的哥哥的心软化下来。当然一个好的礼物或者礼物送到心坎上确实有这个作用，确实有这个作用。有的时候我们夫妻甚至我们跟孩子之间吵架，或者有彼此的伤害得罪之后，我们后面买一个他可能喜欢的礼物确实有这个功效，但是这也得看你们之间的这个伤害有多大了。你如果背叛你的配偶，最后你说送个礼物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估计不行吧，对不对？这个也看情况 ，OK。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各的在这里，他是有一个很矛盾的这个张力的。他前面刚刚祷告完了，他现在又在精心的计算哈。他说：“我希望我哥哥看着这些礼物的面，或者可以这个容纳我。”这是不是不属灵呢？或者没有信心呢？其实仔细看经文，这里并没有责备他，没有。祷告跟我们后面人的本分去应对并不对立，并不冲突。但是问题是你最终依靠的到底是那位信实的神呢，还是你的这些礼物，你的算盘？这个是不一样，这个只有你自己能回答，只有神知道。我们没办法去界定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或者说你的心里真正最终的依靠到底是什么。雅各的礼物到底能不能真正遮掩以扫的怒气呢？从人的层面看或许可以起一点作用，但是从圣经的层面我们知道，真正能够遮盖人的罪，能够遮掩人的怒气，甚至遮掩神的怒气的，不是靠这些牛羊的礼物，而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羔羊基督。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真正能够遮盖，真正能够息怒的，不是靠人间的受造物的这些礼物。雅各他想用礼物来解他哥哥的恨，来遮盖他哥哥的面，但是圣经福音宣告，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血能成就那个挽回祭，挽回我们跟神之间因着罪而破裂的破碎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拿我们的表现或者我们的成就就能够换得神的救恩，神的喜悦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罗马书三章的经文哈，走律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绝对走不通的，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走得通的话，基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更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么简单。上帝比我们更聪明，如果还有别的法子，如果在除基督以外还有别的法子我们可以得救的话，基督就不需要来，更不需要死了，就是这么简单。除他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全宇宙没有赐下别的名，别的方式，别的路子，别的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基督，只有这一条路啊！这个是真正的大千世界不二法门，耶稣基督，只有他。对，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说，雅各他的祷告，其实他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也曾经对我说怎么怎么样的神，他的祷告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的恩典之上。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一点都不配，一点都不配，我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像我刚才说大家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提的几个行李箱哈，下飞机下机场的时候，我想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有今天哈，弟兄姐妹，很难想象。虽然当然都想尽力留下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其实神给我们的远远超出我们所想所求。就像雅各他那么多的儿女仆婢哈，妻子孩子，远远超出他当年离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手里拿的一根杖，睡觉都还睡在一个石头上，他啥都没有。结果回来的时候，对。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有这种心，神啊，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我一点都不配得的。所以这个就说到我们刚才海德堡教你问答的好像64问，为什么要感恩，而且是铁萨罗尼迦里面也提到说凡事谢恩，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同时呢，雅各我们也看到他从想靠自己自我拯救啊，自救转向了信靠神。我们当然遇到事情遇到困难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安排，但是信心的根基是神的话和神的信实，而不是我的小聪明小算盘，或者是我的能力，或者说就是说 靠我们的肉体。对，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雅各他想用礼物来赎面，让他的哥哥息怒，但是真正能够息神的怒，真正能够遮盖人的罪的，其实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以及羔羊的宝血。我们刚才哈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关系性的是凭着基督的血，又要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当中，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是靠我们送了什么礼物给神。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能够拿到神的面前的？你觉得，或者我就这么说，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你觉得能拿到 Trump 面前的，他看得上的，就这么说吧，没有 nothing。 你觉得你有的什么人家没有吗？但我们只受造物哈，不是说你信主的经历些这个了哈。对，也是可以分享的，这个没有的，你有的他也有，你没有的他也有。而且关键是 Trump 他还是一个作为一个受造的人，他还有缺陷，上帝什么都不缺呀，他缺啥呀？那一切都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靠我们自己觉得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好像博神一笑的拿我的属肉体属血气的东西是没有的。我们有的这些美好的美善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赐，就像雅各说的啊，我是一点都不配。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良心的平安喜乐等等，我们与神和好，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送什么礼物给神，我们做了很多善事，我们做了很多服事，我们累积什么功德，而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主动甘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说，神啊，你看我做这么多，你应该救我，或者你应该祝福我奖赏我了，而是神啊，我一点都不配得，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来拯救我，来祝福我。是这个，这就是雅各他祷告的精髓。他承认他不配，但同时他也抓住那位应许的神，他是抓住神和他的应许祷告，不是抓着自己的什么功劳，什么小聪明，什么小算盘来祷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来操练呢？我们要操练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稍微想一想，弟兄姐妹，你自己祷告的那种 pattern， 那种模式是怎么样的？你的祷告的 pattern 是什么 pattern？ 你常常是怎么祷告？我们其实我们经常讲要抓住神的话语，使用神的话语，或者是这个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要认出神到底是谁，像雅各这里称神是亚伯拉罕的我父亲以撒的，也曾跟我来应许我的那一位神，而且他也承认自己的不配，然后又感恩，然后他又具体清楚的承认说出自己的惧怕，我所求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自己祷告还可以用一节的经文来祷告。对，但是用经文祷告的前提就是你对神的话语熟不熟悉，你会背多少的经文。对，你会背多少的经文。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但是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如果你跟仇敌打仗，你箭袋你没箭，你这个枪里没子弹，你靠什么跟他打？他那边可是这个很精良的装备哦。啊，以弗所书六章说，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其实我们在神学上我们说，其实你就是穿戴基督，穿戴基督，在基督里面，什么头盔、护心镜、啊、鞋、腰带，一切啊！你如果不真正扎根在因信称义这个里面的话，坦白说，你打仗就很容易打败，甚至是会败得很惨，甚至是一败再败，最后冷淡，甚至是常常感觉里面被控告，有自我的控告，甚至从那恶者来的控告。哎呀，我是不是不够爱主啊？哎呀，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哎，神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们家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很多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控告。但是重新又回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来。好，我们今天早上在小组灵修，一个姐妹也分享这个，我给她的建议说，一方面感谢不管是你的良心还是那个恶者来控告你，我们谢谢他提醒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但是同时我们告诉他，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已经死了，已经埋了，也已经复活了。所以你想到我这里来讨我的罪债，对不起，你去找基督，你去找基督，他已经复了，找他，不要找我， 谢谢你提醒我，我曾经是一个如何败坏的人，但是如今我是在我的主基督里面的。你这样，他本来想用这个来控告，来绊倒，来跌倒，来拆毁我，反而成为帮助我更加去拥抱，去亲近，去感恩基督的一个帮助。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不会再来找你了。为什么？他越找你发现你越拥抱基督，越奔向基督，他不会再找你的。他去找下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或者比较迷糊的这个。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讲什么灵恩派的那个宣告，这个是在真理当中，在应许当中的宣告。就像雅各他说，哎，神啊，你之前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平平安安回来，还赐给我很多儿女的吗？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自我控告，或者从那恶者来的控告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凭着信心和应许来宣告的。这种其实是属灵征战，是非常隐秘，有的时候是很激烈的，因为他在你的良心里面在打，你知道吗？你还很难跟人说，也很难去交通分享，他非常的个人化，甚至也非常的微妙。对，然后搞不好别人以为，哎，你是不是搞什么灵恩派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信徒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啊，在天主教他们用一个词叫，有些信徒在成圣过程中会经历一个阶段叫灵魂的暗夜，或者叫敦刻尔克时刻、至暗时刻那个电影一样。所以你看什么路德这些，他都经历过。你看好多圣徒传记，他们在侍奉生活中一定经历过的。神要使用的人，他们都必须经历那个阶段，就是在旷野，他就像一条鱼。在池子里面出来了，他要张嘴想喝水，或者像人想呼吸，但是你想张嘴，你想呼吸，甚至在这种时候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你想祷告的你的力气都没有，你都说不出祷告的话来了，就可以软弱到那个地步。那我稍微经历过一点，所以我知道，或长或短，短可能几个月，长可能一两年，其实就是中马天说的属灵低潮。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一定经历这个，但是有的基督徒会经历这个。但是如果上帝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他一定也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但是前提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是转向他，依靠他呀，是靠他来打这个仗，还是说，哎呦，我真的是，哎呀，我那么多罪天了，怎么？这个就是关键了。你如果真信心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义上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抓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第二，要拆穿一种交换交易式的敬虔哈。我们是否是用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的婚姻家庭，甚至送礼式的付出，想来换取博得神的祝福或者人的赞赏和接纳呢？我们要转向白白的领受的恩典的逻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恩典的逻辑，或者叫福音的逻辑也可以。而不是其实是靠肉体、靠行律法称义的那个逻辑，这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两种逻辑。甚至如果说的再夸张一点的，一种是敌基督的逻辑，一种是合乎基督的逻辑。对，因为你只要把基督废了，你不是靠基督，那你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敌基督。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是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但问题是我们宣称我们已经是信主的呀，所以要去分辨慎思明辨。同时当然我们在很关键的行动之前，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千万不要在一种称之为，就是说当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或者你跟配偶关系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跟公司领袖们这些同事们关系不好的时候，做重大决定，那个时候常常你的决定都很糟糕。即便当时看起来很智慧，哎，好像还不错啊，我最后还是得到一些补偿或 whatever， 但是长远来看常常不太好。为什么呢？你不是在一个对的状态当中，你不是在跟神一个 right 的 relationship 当中做的那个决定。对，里面常常就是从人的血气、人的聪明来出来的东西，或者人的眼见，凭眼见做出来的，常常后面事后你会看到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一系列的 consequences。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华人当然我们很擅长做计划，我们很擅长做预案，我们存钱买保险等等，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很不擅长把我们的惧怕愁烦真实诚实的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很不擅长这个，我们也很不擅长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来祷告。 所以今天的经文也邀请我们要从一种自救式的信仰走向一种应许性的信仰。应许不是靠交换，而是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所以当雅各在这里，他把礼物已经分批送出去了，他的家人好像也都过河了。24节的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24节就他一个人了啊！这句话是一个转折，他所有的计划都用尽了，他所有的人也都送走了，他所有能做的一切都做完了，就雅各独自一人留在夜里。上帝要在这个只剩下他雅各独自一人的时刻，亲自的来对付，来破碎他，来重新建造他。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从摔跤到神的破碎。那22到24节说，雅各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雅各一人。亚伯渡口，夜晚，啊，雅各独自一人。我们稍微想一想，你如果是雅各，你在此刻是怎样的心情呢？他做完了他一切该做和能做的，分两队祷告、送礼物，把家人、财产、儿女、牲畜都安排过河了。但当这一切的安排他都做完了，也做妥当了，这些都被送到对岸之后，他有没有感觉轻松一点呢？很明显没有，因为他知道他当年从哥哥那里偷走的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不是一个可以偿还的财物，是没有办法用牛羊来赎回的，来换回的长子名分以及他父亲临终的祝福。那些礼物与其说他是想赔偿他的哥哥，不如说他是想投向一个黑暗、一个不确定的探路时投石问路。他想测试一下他的哥哥对他的这个恨、对他的这个杀意到底有多深。当他一切的计谋用完了，雅各站在黑暗中，他第一次彻底的看清楚他前半生赖以生存的计算和抓取，就是他的名字雅各哈，本意在面对根本性的罪、谎言、欺骗，甚至他哥哥现在来执行审判的时候，他那一切都是很苍白的，似乎他哥哥的那把刀啊，就像那个旧约大卫犯罪之后哈，耶和华的使者那个刀在那个耶路撒冷上面举起了哈，这个或者这个西方哲学里面说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哈，在那个国王宝座上悬着的，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因为上面这一根头发丝吊着。对，其实他那个是讲的一种敬畏哈，他一种敬畏作为这个一个国王，对，随时会有一个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领导他。对，所以对他而言，此刻留给雅各的是一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抛开他靠欺骗、偷窃、计谋抓取而得来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儿女、牛羊，雅各自己、雅各本人，他到底配不配、值不值得继续的活下去，还是说他的哥哥来就是要把他杀掉，他配不配继续的活下去？虽然他前面也说我这一切我一点都不配得，所以24节哈，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就在这样的所有的外在的凭据保障都好像失效的时候，那个使者来了。那这个到底是谁呢？经文没有明说，没有告诉我们，只说有一个人，或者说后面说使者。但雅各却拼命的和他摔跤，而且整夜不肯放手。 Why？ 这个是我们拦截的经文。雅各他已经拥有很多了，妻子、儿女、仆人，非常丰厚的产业。一个已经得到拥有很多的人，为什么还要进行如此一场近乎要耗尽他的生命的摔跤呢？因为他拥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回答他内心那个持续的很尖锐的追问，他配得继续活下去吗？或者是他配得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吗？一个人是靠谎言、欺骗、犯罪得到各样的外在的财富或者是家业的人，他内心始终肯定是不平安的，他的良心都会不断的这个责备他、控告他，他随时担心有人要害他，或者他的以前的那些罪会被揭发开，然后他瞬间会失去这一切，所以他里面一直有这个不确定性，一直有这个不安全感。他不只是曝光，他现在见他哥哥肯定是要面对的了，而且那边就说了400人来了，而且是迎面而来，而且好像没有对他这个仆人说一句话。想象一下，你是雅各，你是什么这个心情？他的羊群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他的妻儿、他的产业、他的仆人都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他得到他的父亲的那个祝福一刚开始就带着欺骗的痕迹， 而且这个谎言支撑了他二十年，也在内心折磨控告了他二十年。他所以在这里，当这个人来跟他摔跤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雅各在刚开始知不知道那是神的使者啊，经文也不是很清楚。雅各必须抓住他，因为在黑暗空无一人的旷野只剩雅各一个人，现在有个人又出来，他必须紧紧地抓住他，必须从他身上要想得到一个答案，一个定义，甚至一种安全感，一个能够刺破他心里这个不确定性和恐惧的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二十五节很奇怪，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然后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哈。那前面说他整夜摔跤又不能胜过他，结果这里说摸了一把这个雅各的大腿就瘸了，这个很奇怪，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双方其实不是一个力量对等的一个格斗或者这个摔跤，是不对等的。如果上帝或者上帝的使者要制服雅各的话，其实瞬间就可以，他这里一摸他腿就瘸了。上帝让摔跤持续了一整夜，是要把雅各抓住不放，带向一个真正应该抓住的对象，就是上帝他自己，而不是他以前前半生其实都是想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的小聪明，靠谎言，靠欺骗，靠犯罪来抓住那些受造之物。但是当他哥哥要来找他的时候，他发现他什么都抓不住了，抓不住，他不能给出任何保证保障，他自己都不确定他能不能活下来，他也承认他那一切都是不配的，所以他要紧紧，所以从似乎他又somehow他知道那个是神的使者。当然神的使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多次，好像刚开始说是神的使者，后来说着说着好像他就是耶和华神啊。有些人说这是新约的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先存性的显现，但是注意哦，没有任何经文有这个依据。我们作为归正教会，我们就说 OK 好，请给出圣经依据，所以这只能是一个猜测。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说我们有这种可能性， We don't know， 这是个奥秘，神没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到天上可以问神啊，旧约使者谁呀、啊，当然可以，但是这里我们不能说哈。所以我作为传道人，我要很清楚的说，从他的这个语法，他的用法，确实是好像那个使者很多时候就是代表神，包括摩西后来在荆棘丛中哈见到那个他，后面说着说着他就是好像他就是耶和华神了。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不清楚的细节不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影响神话语的真实。所以二十六节那个人说天黎明了让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就很明显了，这里雅各肯定已经知道了跟神有关系了，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甚至说你不给我保证，你不跟我安慰我就不让你走，因为我现在怕得要死，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过这个第二天的这个太阳升起。所以我们看雅各在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从一个抓取者成为一个与神较力的人。那个人就问他，很奇怪，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神或者神的使者当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得很特别的，因为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直击雅各一生。他说我叫雅各，雅各本意就是抓取者、替代者、欺骗者，这是他从出生的时候就被定义的名字，是他前半生所活出来的样式，一个抓取者、欺骗者、谎言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活在自己或者他人赋予我们里面的一个名字或者一个标签里面，我不够好，我不够优秀，我不够努力，我不配，我不够漂亮，我不够怎么怎么样，或者作为孩子啊，我不够听话，我成绩不够好等等，甚至说我是个冒牌货，我永远就比不上别人。这些名字其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枷锁，尤其是我们作为华人。但是上帝哈，他就在等这个时刻，当雅各承认，那个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其实这里只说了两个字，雅各，我叫雅各。人与人角力都得了胜，以色列是与神角力者或者神掌权者。所以这里的得胜不是说雅各比神的使者或者比上帝更强，其实恰恰相反，他的大腿都瘸了，他根本就没有力气了。这里的得胜是在神所设定的这个征战、这个摔跤当中，雅各因着最终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他打死都不放手，他紧紧地抓住神，以及被神所确认。啊，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的最辛苦的一门课，希伯来语。啊，原文，而且是旧约原文。学新约希腊文呢比较轻松，因为它跟英文很像啊，这个字母语言。但希伯来文有点像外国人学中文啊，这个它不只是这个写出来画出来，还 点在不同的地方发音和那个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哇，可辛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又刚刚结婚，刚刚有第一个孩子，然后每天晚上每一到两个小时要起来喂奶，然后在教会还在全职服侍，然后又读神学读道说，就很辛苦。我现在回过头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怎么过来的。对，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31岁做长老，当时我就开始出现白头发在两边。我们家族从来没有这个白头发啊，31岁。我们教会也有另外一个长老哈，苏长老，那个是跟我同龄的，也是82年，也是他头发这一撮白了，这一撮。这就是你知道他很费心血，甚至很费精血，很费精力。有的时候我会说，做牧师有的时候就是要把你的那个心头血滴出来喂这些羊，他真的是很费精力的，那个是很费命的。所以你仔细看，真正很多中信的牧师都不长寿，真的很多中信牧师都不长寿。你对都不长寿 why？ 因为他要殚精竭虑，他要殚精竭虑的。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会稍微快一点，但是重点已经讲给你们了，很感恩哈。对，那最后我们看到雅各他瘸腿了哈，30到32节哈，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比鲁伊勒，意思是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以保存。所以这是雅各最深的恐惧开始被融化，他最怕的不再是以扫的追讨，而是上帝的，我见了神的面竟然还能够存活。他最怕面对是上帝的圣洁的公义的审判。但是他跟神摔跤，被神所击败，瘸腿被改了名字，以及被祝福之后，他本身惧怕的那个审判就在跟神的这个关系当中开始转化起了恩典和祝福。所以31节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太阳出来了，黑暗过去了，雅各活下来了，但是他的腿瘸了。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常常也带着破碎的记号，注意这个词哈，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个破碎的记号。神的恩典常常带着破碎的记号，就像保罗身上的那个刺，那个就是破碎的，也是恩典的记号。虽然我们祷告是最好不要有刺啊，最好我腿别瘸啊，那最好了，但是如果不是借着那个记号，你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确信，对神的应许的理解和体认会浅薄很多。所以神借着这个破碎的记号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开始，但也给了一条瘸的腿。这不是惩罚，这是一个恩典的破碎，恩典的破碎和拆除。那条瘸的腿从此成为雅各身体的一部分，他每一次走每一步路的颠簸跟局限都不再是软弱或者是羞耻的，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的见证。因为雅各从此以后不再靠他自己或者靠他的腿力靠肉体，而是靠那夜使他瘸腿但也给他应许和祝福的神。他一生难以生存的能力之源，他的聪明，他的腿被废掉了，而取而代之是他必须用余生去学习和依靠的全新的力量的源头，也是赐给他名字的那一位神，逗号掌权者，就以色列，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了，就像新约的扫罗变成保罗了，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真正的名字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是完全被更新了。我们的身份不但是张弟兄李姐妹，我们最终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也不是靠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些成就来换取神的祝福，而是单单因着与基督联合，因信称义，得着那个全新的身份。而雅各他被破碎呢，反而是带领他走向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神不是要摧毁雅各，注意，是要破碎，是要拆除他生命中想靠老我靠自己靠肉体去抓取的那个旧人，那个旧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破碎也是为了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更新，得以与神和好。而且雅各的这条瘸腿，而且保罗的那个刺，而且我们生命中的软弱，都可以成为上帝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能力的一个记号，一个器皿。甚至是雅各的瘸腿从此成为他恩典的记号，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注意啊，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一个传道人其实常常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他自己的挣扎和软弱，因为他跟弟兄姐妹在身份上一样，都是一个基督徒，蒙恩的罪人，只是他的 role 不一样，他的角色不一样，他被呼召忠实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表现了他都不需要神的恩典的话，就像我昨天说，如果我们教会团契都不讲罪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基督和他的恩典了呀，那就有问题啊，那我们干嘛还在这里呢？但是注意哈，我们就像这个雅各也好，这个使徒保罗也好，他这个软弱，他这个破碎是被神更新之后的。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被神更新，被神翻转，或者还没有靠主得胜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讲我们的软弱和挣扎，可能会绊倒人啊。所以这个当然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对，所以雅各在亚伯杜克的摔跤，亚伯杜克的摔跤是一个小型的死而复活的一个场景跟画面。雅各在夜里被破碎，被改名，带着瘸腿在日出的时候走出来，就像新约保罗说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最后我们看这个总结和这个挑战的应用。其实在整个的亚伯渡口创世纪三十二章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的亚伯渡口是什么地方，你过去已经发生甚至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什么样的处境，把你逼到只剩一人黑夜暗夜，然后你的控制感，你的安全感，身份感都崩塌了。这其实是恰恰是神要借着这些处境把你逼到他的面前去跟他摔跤，而不是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怎么这么不幸啊啊，怎么神不爱我啊，以及从想抓取祝福到紧紧的抓住神，你最想抓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最应该要抓的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经文哈，万事看为粪土，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为那个 my precious。 以及我们华人信徒甚至传道人很难接受这一点，瘸腿的祝福，我们总是想打设一个光鲜亮丽的人设，一个没有软弱的信徒或者牧师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恩典，或者说他已经完全成圣了。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们要凭信心，要靠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是一个完美的人设，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是，是的，我们已经称义，但我们还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还需要神的恩典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生命中的亚伯渡口或者叫清零的时刻，我比较喜欢清零时刻，或者是 reboot， 电脑全部格式化重启重装系统，因为我们以前老五的那个操作系统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你知道要重装系统之前先彻底格式化是很痛苦的。我曾经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也是知道我进到我灵魂的这个至暗时刻的时候，神说要帮我重装系统，我跟他摔跤了好几个月。我当时就说，神，我可不可以用 U 盘备份一个小的启动盘，如果你的那个不行的时候，我还是把那个小的启动盘插回去，还是用我那一套。神说不行。我说那你这个我怎么知道你会装机成功呢，万一这个整给我整烂了，这个啥都不行了呢。这个其实他给我的这个操作系统其实就是完全回到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单单按照神的话语做你的操作系统，行事为人，理性情感一致，所有一切的标准。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嘛，就这个。它很可，那个是很恐怖的时刻，就像亚伯渡口，也是很你很不确定的这个时刻，而且真的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时刻，至暗时刻。但是那个就是我第一次的亚伯渡口，那好多年前了，已经好多年前了。但从此以后就真的就不再一样了。对，之后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你说那死就死吧，你就彻底，神那你就来吧，你来吧。对，但是那个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挣扎的。好，最后我们看结语哈，从雅各到以色列，从旧人到新人，我们如果把今天创世纪三十二章这段经文放回到上帝救赎历史更大的一个图画中，前面创世纪三十一章神把雅各从拉班的压榨中领出来，逃离外在的不义，而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今天讲的神在亚伯渡口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就是内在生命的更新，内在身份的更新，你不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及接下来创世纪三十三章呢，雅各带着瘸的腿啊去面对以扫，这是在一个新的身份当中，也在一个谦卑的被神破碎和更新之后的身份，这生命当中活出那个和好，跟他的哥哥和好，其实他也与神和好了，因为他认罪了。你叫什么名字？雅各。 我靠自己抓取，想靠自己来靠自己的肉体。对，那这其实才是真正后面出埃及记完整的一个画面，不只是离开埃及脱离外面的一个法老，更是在西奈山得到神赐下的律法和圣约，身份改变为神的子民，然后在旷野学习信靠，进入到应许之地。那这一切指向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带来的新的出埃及记，他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也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救人，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得到新的生命，而且他还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新的身份当中活出和好和敬拜的新的生命。所以最后有三个问题请大家来省察。第一，你现在面对的以扫是什么？你最大的惧怕是什么？你最愁什么？那些让你惧怕愁烦的人事物处境是什么？你是否愿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用神的应许抓住来祷告？以及你现在真实的名字是什么？是雅各呢，还是已经是以色列了呢？是扫罗呢，还是已经变成了保罗了呢？那个真正定义你、捆绑你、让你一直活在其中的那个旧的身份是什么？是我们不够好吗？我们不配吗？我们是个 loser 吗？还是我们永远不如别人吗？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承认他，让神给你一个新的、全新的名字和身份？以及你愿意接受瘸腿的祝福吗？神给的祝福常常带着破碎的记号，你的限制、软弱、你无法掌控的处境等等，可能恰恰是神要借着这些来拆毁你靠自己抓取的特别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拒绝这样的恩典，你是否愿意在那里来学习依靠神呢？好，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创世纪的32章雅各的经历，特别是他在亚伯渡口跟神的使者来摔跤，我们看到他承认他叫雅各，他过去前半生都是靠自己来抓取，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使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从此以后不再叫雅各，叫以色列。虽然在创世纪后面的章节偶尔还出现雅各的名字，但是到最后他要祝福他的孙儿，包括12个儿子的时候，是用的以色列，以色列的族长。主啊，谢谢你，我们都是雅各，我们都需要在生命的拐角出来遇见你。我们确实需要真实的，我们那个老我需要来跟你来摔跤，被你破碎，让我们瘸着腿，但是最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也把这件教会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瘸腿了呢？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还是要装作我们都很好呢？神，圣经说因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但是我们真正为什么因伤痛悔呢？请你帮助我们，也特别赐福教会的众长职同工弟兄姐妹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